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26章第六节看起。我们讲到以撒因为饥荒要到基拉尔这个地方去，他到了基拉尔那个地方，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。哎，人家问那个女人干嘛呢？问到他的妻子，一定是那个女人是谁。那当然以撒的妻子是利百加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他为什么要说他的妹妹呢？啊，这个我们以前讲过，亚伯拉罕两次犯过这个错误，但这个错误呢，跟以撒错误一样，都是因为当地的环境很恶劣，他们的太太很漂亮，怕当地的人杀他这个丈夫，夺他的妻子。那如果是妹妹呢，就比较不但不会有杀身之祸，甚至还有便宜可以占哈。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，他心里想，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。因为他容貌俊美，哎呀，我们又想到老子说的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依啊。我们不去谈老子，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。我们倒不是要变成一个很谨慎小心害怕的不得了的人，什么事都怕，怕这个事情，人怕出名猪怕肥啊，太好了又会遭祸。我们不是这样的想法。基督徒在每件事上，因为我们信靠上帝，就都非常平安。但是我们的确知道，这个平安是依靠上帝的。而世界上耶稣讲了，在圣经里面讲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有祸患，有想不到的灾祸，但是忽然来的灾祸我们不必怕，忽然来的噩耗我们也不必怕。箴言诗篇都讲过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中。而不管是长期的短期的，疾病，股票崩盘，政治的局势改变，家庭生活突变，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会碰到的。那现在以撒有个美丽的妻子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有福气的事？又美丽又贤惠。可是现在到一个地方，跟他父亲两次遭遇一样，因为美丽他可能有祸了啊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多依靠主。世界上不一切的事情，包括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都必须继续靠着上帝，我们才在里面能享受。就算靠着上帝，不是说不遭患遭祸祸患哈。你看以撒会碰到饥荒，然后在饥荒的时候哈，这个天雨啊，又偏偏逢着屋顶漏了，怎么样？这个地方人好像又很好色，哎，那女人是谁？以撒就怕了啊，这是我妹妹，恐怕这个地方的人会因为利百加杀我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啊，看起来是他妹妹啊，住一段时间呢也平安也没事。不过我们看后面的发展，跟以前亚伯拉罕两次类似。哎，这古今中外男人都是好色，那么好色呢，就从这里产生好多罪恶啊，包括当然奸情，包括谋杀，包括欺骗，包括觊觎别人的妻子。有一天，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往外观看，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。我想这是夫妻亲热的动作被王看到了。哎呀，这明显不是哥哥对妹妹嘛，这明显是老公对老婆嘛。所以亚比米勒就把以撒叫来了，她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呢？哇，我想各位，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以撒是一个比较柔弱的人，聪明能力都不及别人，那么现在被王叫来，他本来在这地方已经很害怕了。我自己也觉得我像一个以撒啊，不是说我是什么信心伟人，我觉得我没有能力，我胆子也小，我是很容易害怕的人。我这样讲，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您也能够 能够想到说，上帝如果怜悯以撒，怜悯我，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他也会怜悯你的，他会带领你的。事实上每个人各有不同的强，有的人像亚伯拉罕，像雅各，都很聪明很棒，但是你就是强到像摩西，像大卫，还不是有比你更强的。这世界总有比你强的，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那比你强多了。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靠着自己的强聪明能力都不行的，因为绝对有比你强，而且强千倍万倍的。我们只有依靠那无限的神，那无限慈爱有智慧的神，他带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我们也不是依靠他要让我们变一个强人打击别人，而是我们靠着他的爱和智慧，使我们柔和灵，柔和像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。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害人，我们帮助人，但我们也知道怎么样保护，我们也知道怎么甚至制裁恶人。哇，我看以撒是吓死了，他先有饥荒已经很害怕了。你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独生子，是被他爸爸宠爱的，这独生子也碰到过人所没有碰到过的艰难。第一个，他爸爸要杀他，有人说这个让以撒很早就跟亚伯拉罕不住在一起。哎呀，这个爸爸会杀他啊！当然知道是出于上帝，但总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，这是一个恐惧的事情。他经过的最恐惧的事是别人都没有经历过的，爸爸要杀他。而雅各呢，是爸爸并不喜欢他，哥哥要杀他，但是爸爸要杀比哥哥要杀总是恐惧一点。然后爸爸曾经要杀他，然后又碰到饥荒，然后又在饥荒这个地方人好像很好色，看着我的老婆都是不怀好心的啊，只好说是妹妹，妹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妹妹会被别人伤害，事实上好像有这危险。我不知道他跟王住得这么近，王怎么看得到他跟妻子亲热的镜头？看到了把他叫来啊，这下凶多吉少。各位有没有被老板叫过去的经验？有没有被那个安全人叫过去的经验？果然是责备。哎，他是你太太，怎么说是你妹妹？这两大惊慌，一个惊慌是哎，我们是做了什么动作被人家看到了，第二个是这谎言被揭穿了，两件事情都是我错了，那要怎么办？那以撒只好据实以报了。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他而死，你因你太太的美丽而死，这好悲哀的一句话。你因你的聪明而死啊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犯错而死有可能，因为我们做的对而死也有可能，因为我们的妻子太笨而死，丈夫太笨而死，可能会变穷，也因为他太聪明太能干而变穷或死也可能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可靠，利百加本来是以撒最好的一个帮助者，现在以撒可能因为利百加而死掉。真的，我们这时候能说什么吗？人算不如天算，祸福难测。哎呀，只有主是我们的依靠，只有主是我们依靠。亚比弥勒真的是责备他了，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民中险些有些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。险些，这个国王显然第一个对百姓的动作他知道，这个民中的人有可能是他大臣，甚至有没有他自己我不晓得。第二个，他对以撒也监视得很仔细。白色恐怖不是希特勒、斯大林以后才有的，白色恐怖在我们，哎呀，我们秦朝的时候就有啊。这个耳语啊，要气势啊，你在街上这样讲一句话就要被砍头的，因为你要造反。哦，这是一个很残忍的民族，很残忍的文化，很恐怖的文化。我觉得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这种残忍的成分，我们需要防备，免得在这里面被欺骗了哈。这个亚比米勒说，你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我们的百姓有人要跟你的妻同寝了。我想换过来问，应该是你们的百姓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？就是因为你们百姓有人做这种事，我才出此下策，不能不说谎啊。我们当然反对说谎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想，为什么要说谎？我们不要我们儿女说谎，为什么儿女会说谎？当然说谎总是错的，也不应该有任何理由来合理化。不过是不是我们的凶，我们的造成的压力使他说谎呢？我还是说说谎不对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错呢？一个罪恶啊，杀人放火强奸，这都是错误的，但我们的确也要想到， 在责备罪犯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在这件事有多少的清白呢？我看我们真是都有罪。当然我们不是都是和稀泥，说大家都一样，不各有不同的责任。但是你看到亚比米勒不会承认自己，你有没有想到你叫一个陌生的人这么害怕要说谎啊？你这样把我们陷在罪里了，这也很有意思哈。你们这边地方人很好色，看得来一个陌生女子就想要跟她同情，就想要占有她，不管这是人家妻子或人家的妹妹，是人家的妹妹也不应该这样，也应该经过一番媒妁之言，应该谈，尤其是要尊重女孩子，所以我们说的要有一个谈恋爱的过程呢、啊，让人家喜欢呢、啊。在这里我也想到说，很多人发思古之幽情，觉得现在自由恋爱不好，最好还是以前媒妁之言。我想在罪恶的世界，没有哪一个方式都是对的，也没有哪一个方式都是错的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媒妁之言对年轻人实在不够尊重。你说他们不会判断，这我也承认，但是我们如果能让他们有一点判断的自主，不是很好吗？特别是对女性，女性为什么对自己的婚姻一直都不能够有某种程度的自主呢？这几个月啊，您看这个欧洲的一些报道就知道，欧洲是相当多元化，我认为这个并不是好事，因为多元常常是好坏兼收的意思，因为欧洲越来越混同了，多元他们是 multiculturalism， 就是多文化主义。那么现在这个开始受到挑战了，因为最近这些回教徒哈、啊、发现、最少已经暴露出来的有几十桩，可能有几百桩，就是有这种叫做 honorable killing，发现有一些回教的女孩子被杀掉了，或者女人被杀掉了，是他们的兄长做的。而原来这些女人呢，不满家庭为她安排的婚姻，然后就离婚了，就甚至另外谈恋爱或者结婚了。于是她的父兄觉得这很不合回教传统，很不对，就 honorable 就出自荣誉的把她杀掉。这实在是很残酷，在我们中国也有这种父兄哈。那欧洲人很吃惊，怎么东方的这种专制歧视在这里？哎呀，这就是自己害自己嘛！你说我们要尊重各种文化，那种霸道的、不良的，怎么能尊重呢？这是相对主义必然的错误。人家这里看到说，人家看到你的太太就想要，哎呀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有对错的，而且有比较对或比较错的，而且错的应该改的。对的应该坚持的，应该发扬光大的，不是一昧的包容，什么都可以啊。好，你知道这是陷在罪里，你知道了，你知其一为什么不知其二呢？你知道跟别人的妻子睡觉不应该，那不经过人家的同意就想要跟人家睡觉，就算人家不是别人的妻子，岂不也不应该吗？好了，亚比米勒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思想，当然是对的，就是说如果是别人妻子你不能随便欺负，但我们说的他应该把他发挥得更好一点。如果是别人的妹妹，也要经过别人妹妹的同意，也要经过一番对人家尊重，我们才能谈所谓婚姻的事情。好，任何人沾着这个人或他的妻子要把他治死，那这是不是也太狠了一点呢？沾到这个人，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同性恋侵犯的意思哈，沾到了他，或者沾到他妻子的，要把他治死，那这个是不是罪就至于死了呢？啊，残暴恐怖！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活在这个世上真的好多恐怖啊！你看看，娶了一个美娇娘，结果自己差一点死，太太被玷污，然后当地的人也要在死亡的阴影之下。好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、婚姻都常常有一些危险艰难，感谢主，愿我们依靠上帝在艰难中保得主的慈爱、安息和祝福。好，神祝福了以撒，下面我们看到在这个饥荒的地方、饥荒的时代，神赐福了他。十二节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的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各位，我们又看到神的儿女得到多么大祝福，而这个祝福又带来多大的祸患， 神让我们真的不要抓住那个祝福，要抓住祝福的主。祝福不要抓住，祝福要尽量跟人分享。祝福抓住了就变吝啬了，就变小气了，就变骄傲，就变自大，就失去神给我们祝福的原意了。神给我们祝福都是要我们去把这福气，不管是你的聪明漂亮、健康、智力、知识、金钱、权力，都是要跟人家分享的。我们多任何一方面多，就多多分给别人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神要让我们在这些事上学习公平，学习智慧，学习慈爱。一切的不平，因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有人因为自己勤劳一点，有人所谓运气好一点，我们不相信运气，我们相信神的赐福多一点。有人因为先天后天的原因差一点，有人好一点，神希望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爱心去分配这些，分配的最好。我不是说什么平等主义，但是我说神是很爱我们，让我们用我们的脑袋信靠上帝，来在罪恶的世界使这些不平变成一个祝福。甚至在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也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一样，各样不同的东西、不同的功能，发挥一个让整个身体健壮的一个功能。以撒在一个饥荒的时候，因为神祝福他，他收成百倍。以撒自己没有费吹灰之力，神把一个如花似玉又聪明绝顶、善良无比的人赐给了他，当然也是那个老仆人的事。各位，我想在这里，以撒实在是像我们，我们是白白蒙了上帝极大的福气。愿我们在第三点的事上也像以撒。第一点就是他没有去找，结果神给他一个好妻子。第二个，在饥荒年间，神让他能够收成百倍，成为大富户。亚伯拉罕不也是这样吗？亚伯拉罕因为饥荒到了埃及，也碰到很多艰难，包括人家也差点把他妻子拿给法老了，结果神却在那个地方大大的赐福他，使他带着很丰富的牛羊回来。那以撒我们都是这样蒙福的哈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像以撒一样，当神要我们把自己献给他的时候，我们是真的甘心乐意、主动积极，没有怨言。哎呀，各位，我讲真的非常惭愧，因为我自己生活都那么不圣洁，还要说主动积极的奉献，真是不好意思哈。但是我想我们还是，虽然我不好，但是我还是把这最好的跟各位一起分享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随时心被恩感，愿意把自己献给上帝，使神给我们的一切都那么丰丰富富的，让众人能够得到。好，以撒就有百倍的收成了。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这样子，我们不断的从神那里领受，我们就不断的把从神那里领受的跟人家分享，把荣耀啊归给上帝哈。这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哈，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恩典越发显多哈。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的话。希望每件事不是我们自己蒙福而已，而是叫很多人都蒙福哈。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五节，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上帝。凡事我们比较熟悉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，那是对的。那在这里用不同的方式讲，每一件事情，上帝所带领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做神仆人的每一件事情，盼望都是为着弟兄姐妹的好。我们自己神丰丰富富的给我们这恩惠，就因为人多越发加增。哎呀，世界的数学是只有一块大饼，越分大家就越少。上帝的数学是我们越分就越多，像那五饼二鱼一样，像那个泉涌的那活水一样，越涌就越多，像以西结书里面那个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那个溪水一样，越流就越大，越流就越大。信靠上帝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也要信靠。在饥荒，神让我们在饥荒的地方丰富，受苦的地方蒙福，而且成为多人祝福。我们后来看到约瑟也是这样，神使我在受苦之地丰富，不但我丰富了，我让别人也丰富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多么希望你我的生命是这样。这个世界大家都苦得不得了，所以就抓，越抓就自己好像多了一点，别人就更苦，而自己多的那些叫我们快乐了吗？也没有快乐，叫我们更紧张，叫我们更不安，更怕别人嫉妒，更怕别人来抢来偷，也怕自己会失去这些。
啊，交在主手里，把丰富的东西给主，主让大家得到。以撒是这样，亚伯拉罕是这样，啊，神让他们在饥荒的时候丰富，后来雅各也是这样，约瑟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是这样，在埃及也是这样。在迦南地他们信靠上帝，那么他们当然就在收成的时候，他们能够把神给他们丰富的东西给孤儿寡妇利未人一起分享。在埃及地的时候，法老越逼迫他们，他们人越多。使徒行传也是这样，教会越被逼迫人越多，当然都会有问题，但是神的祝福总是不断的临到的。我们主耶稣也是一样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保罗也是，我们似乎是样样都没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，似乎是贫穷的，却是叫人富足的。啊，我们不是什么伟大的人，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依靠上帝，神的恩典就借着我们发出来。哎呀，我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享受到这种快乐，而不要因为长期的几千年来这种不安全感，我们就要抓，然后我们嫉妒，然后我们自大，然后我们狂妄。每一个民族和个人在没有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没有重生的时候，都是这样。就算重生得救以后，如果不走十字架道路，我们还是在不安全里面，要抓，会嫉妒别人，会小气啊！不要这样。以撒是一个很有福的人，他真的没有做什么事，但他依靠上帝，神给他一个好妻子，不是他追来的，神给他，当然他也要好好的保护啊。神给他，让他在饥荒的时候他昌大成了大富户，有很多人。哎，但是我们又看到了，有福是不是继续带来福气呢？有祸是不是继续带来祸患呢？祸患临到了，水灾风灾这些东西临到了，可能可以激发我们人生命里面的智慧、爱心、正义感，当然也可能叫我们太多的这些祸患叫我们抱怨，叫我们紧张，叫我们得忧郁症、恐慌症，都可能。信靠上帝，一切在我们身上的都产生更正面的结果。现在有个负面的结果，就是非利士人非常嫉妒他啊，因为太好了。好，怎么嫉妒呢？十五节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啊，这非利士人从哪里来哈？我们这也是一直是一个谜哈。 National Geographic 最近啊，大概在2005年的1月左右，有一篇文章中文版的，谈到 Philistine 啊，非利士人啊，或者是 Phoenician， 这航海的啊，跟推罗西顿可能有关系，跟地中海的某些地方可能有关系。这些人不是迦南人，但是在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，他们显然顺着海上来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不是非常的友善，那而且很小气。当以撒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们在这里不发达，我来了，上帝赐福以致发达，哎，你们也可以沾点光啊。没有，他们就很嫉妒。嫉妒最糟糕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那这种事，哎呀，太多了。我记得伯阳先生写这些嫉妒的时候，在他早年二三十年前写的时候，写得非常好。那个《丑陋的中国人》里面也有提一些，可是我们很多时候，不肯丑陋的时候，不管是中国人、美国人，都是这样。我们不肯面对现实，我们反而指责那些把这些阴暗面揭发出来的人。非利士人就很嫉妒他，然后就怎么样，把那个井啊通通塞住，填满了。那么填满了，你说我们可以再挖哈？各位，这倒不一定能再挖得出来，因为这些你挖一个，往往是地下水，你填的时候它可能就改道了，就不一定挖得出来哈。总之填满了，这样非利士人也没有水啊。以撒用完的，本来他们还可以用，现在我不要，我就是让你没有就对了。这是一种，这不叫做玉石皆焚呐、啊，玉石皆焚，皆毁啊，玉和石头都毁掉。那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杀队，有的时候可能这精神很好，有的时候这纯粹就是一种破坏。我死了你也死，我日子不好过你也不要好过。我们真的求神救我们脱离这种跟神的恩典相反的做法。神的恩典是让我们在最患难的时候、最痛苦的时候依靠他， 把丰富的祝福带给别人。那世人的路，尤其在嫉妒的时候，就是我把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的好处把它打压掉，把它消灭掉。我们要做哪一种呢？你没有信靠上帝，我们就在嫉妒，嫉妒就像损人不利己，那很糟糕。好，现在再接着就亚比米勒说，你走，你比我们强盛太多了。你看亚比米勒并不好，难怪当年逃来这里的时候以撒会这么害怕，因为这个地方人不友善，然后下的命令也很凶。现在看到人家富有了，一方面自己的臣民把人家井填掉了，他也不去处置，然后还把人家赶走，你比我们强盛啊。以撒的特点就是他很柔和啊。各位，我们不要学以撒，也不要学亚伯拉罕，我们学神，我们效法神，我们顺服神。到底以撒退让对不对，亚伯拉罕跟四王作战对不对，那个不是最重要的。顺服上帝，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忍，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去进攻，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像对哥利亚一样对我们周围的恶人，有的时候神要我们逃亡。这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，我们因信称义。神给我们很多的做法，很多的情形都是对我们最好，对人最好的，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就好了。以撒就离开了以撒也没有跟他们争然后就在那里支搭帐篷。这都是游牧民族悲哀的特点，就是这世界不是我的家，像希伯来书讲的一样，没有长存的家，但是神是我们永远的居所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向我们神的殿。